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柳佳期》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。哎呦，最近我好像捅了八卦的窝呀！自从我打开一篇描写离奇八卦的帖子之后，就一发不可收拾，各种平台啊开始疯狂的给我推这种帖。我现在的心情呢就很复杂，开心中啊夹杂着一丝丝的激动。这么跟你们说吧，如果你看到上班的我啊在疯狂的敲打键盘，那不是因为我热爱工作，可能是我在全身心的跟朋友讨论八卦。更离谱的是啊，我吃瓜居然吃到同事身上，我也没敢太声张啊，就小范围的分享了一下，结果小黑也不知道咋想的，直接跑去跟正主对峙去了。这种东西谁会认啊？这俩人当场就吵了起来，眼看着要动手了，突然小黑挺直了腰板说，谁怕谁呀，大不了我进医院你进派出所。你说黑哥到底是怎么做到又怂又勇敢的呢？丸子的性格就跟他完全不一样，丸子啊属于被家里宠上天那种，性格有点倔强还有点偏执，经常会说的口头禅啊就是，
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妥协这个词儿啊，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委屈这个词儿。
有一次呢，我因为工作的事跟他吵架，明明是他不对啊，但就是死鸭子嘴硬，死不认错，还跟我说，
我的字典里就没有道歉这个词儿。
我看着他无奈地说，丸子呀，你有没有想过换一本正版的字典呢？后来啊，丸子消气儿以后也意识到自己不对了，主动过来跟我道个歉，还请我啊晚上一块去看电影。我看他挺诚恳的呀，我这气儿基本上也消了。结果电影看到一半还来了一工作电话，我的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。我发现了啊，在看电影的时候、吃饭的时候、聚会的时候、玩游戏的时候、旅游的时候啊，只要接到一个有关工作的电话，心情马上就会变得非常差，唯一的念头就是去他妈的，我不想干了。我那天呢还发了个朋友圈吐槽这个事儿，并且啊没有屏蔽我的领导。我感觉公司啊就应该感谢我们这些还在吐槽的员工，还在抱怨呢，说明我对公司还有一些幻想，说出来呢是希望公司能够做出改变。而那些下定决心辞职的人啊，通常都开始岁月静好了，看着公司作妖啊，也只是嘴角上扬，扬起一丝冷笑。那天啊解决完工作的事儿，电影也看不下去了，我跟丸子干脆就不看了，直接去商场逛街。结果逛的时候啊，我们俩都看上了一款高领的衣服，就找店员啊说让他给我们俩一人拿一件试一下。那个店员啊看了一眼丸子，又看了一眼我说，他能穿你不能穿。我听了心里就不得劲了，我说我可比他瘦多了，凭什么他能穿我不行啊？店员说，因为你头太大了。逛了没一会儿啊，叨叨就给丸子打电话说他下班了，要来找我们，还问地址在哪儿。丸子呢直接就报了附近金店的名字。叨叨来了，丸子就拉着他看金子。我看那叨叨额头都出汗了。后来呢，丸子看中一款20000多的大金镯子，叨叨不想买啊，就说这个东西这么贵，是加了什么属性吗？是加了攻击性还是加了智力啊？营业员啊看了看旁边的丸子说，加了什么属性我不知道，反正你今天不买呀，你对象的愤怒值就能加满，你信不信？我觉得丸子这波操作吧也没啥大问题，毕竟金子保值嘛，现在买金子啊就像投资一样。那天呢，叨叨最后还是给他买了，买完之后这金价就开始飞涨啊，俩人最后算下来啊好像赚了2000多。这年头谁能不喜欢金子呀？我打个比方啊，就拿那个青蛙王子的童话故事来说，只有小孩会想把青蛙变成王子，大人啊都想让仙女儿把青蛙变成金子。不过也没准啊，现在的小孩怎么选还真不好说。这几天呢，学校一直在搞小测验，小侄子不想去啊，就天天找理由。今天早上啊，他就说自己头疼的厉害，好像感冒了，不能去上学。我嫂子有点忙啊，就给了我200块钱，让我带孩子去打针。刚出门啊，小侄子就把我拉到一边，悄悄地说，
姑姑，这钱你100我100，你看怎么样？
这孩子啊，做生意都做到我头上来了，给我气的啊，想当场揍他一顿。后来一想啊，既然他没病，那不如直接送他去上学吧，这比揍他一顿还让他难受呢。我们俩出来的着急啊，没来得及吃早饭， 刚好旁边有个早餐点儿，我就过去了。排我前面的是一个上班族，他要了一份手抓饼，但是那个摊主啊做好装袋的时候不小心给掉了，摊主呢连忙道歉啊，说要给换一个新的，没想到那个人拒绝了，说啊、哎、没关系啊，反正是帮我们老板买的，就给我这个吧。果然啊，天下的社畜对老板的感情都差不多啊，就是没什么好感情嘛。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状态啊，电视剧里演的都太假了，里面的角色动不动就爱上老板喜欢同事了，这不扯呢吗？我没暗杀他们就不错了，还谈恋爱。反正我是从来没喜欢过同事啊，不过我同事呢倒是给我介绍过对象，有几个还不错。我这个人吧没啥别的优点，就是看男人的眼光特别准，凡是被我喜欢啊追求过的男孩，最后都无一例外的婚姻幸福，家庭美满。一开始吧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太胖了，我要是能瘦点就好找对象了，于是我就开始疯狂的减肥，怕自己坚持不住啊，我还加了很多的减肥群。不过说实话啊，这些减肥群都没有什么用，表面上呢好像大家都在相互鼓励，其实啊只要你不是群里最胖的那一个，就会因为有人垫底而松懈。所以加减肥群呢不是在找减肥伙伴啊，而是在找心理安慰。减肥其实最大的困难呢就是需要时间，之前我跑健身房每次去啊打底儿就得3小时，后来呢我就开始在网上跟健身博主跳操，一开始呢用手机跳，后来发现画面太小看不清楚，就把电脑搬了出来。有一次啊我跳操跳到一半，电脑突然就没声了，鼓捣了半天都不行，我就上网问电脑没有声音怎么弄都不好，急得快上火了怎么办呀。然后下面热评第一是，我建议你啊多喝点水多吃点水果，上火特别严重的话建议去医院挂号看一看。一段音乐，欢迎回来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啊。这首歌呢叫 Smile 啊，鉴于我的英语水平呢就不多做介绍了啊，但凡是多说两句估计就要露馅了，喜欢的朋友自己去搜一下吧。那接下来又到我们留言互动的时间了啊，看看有哪些小可爱上墙了。那首先这位听友呢叫你的名字都是给谁叫的，他说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不管知不知饭总是要吃啊。对嘛，天大地大干饭最大。下一条呢来自听友454684306，他说佳期啊我该怎么办呀，我13年的婚姻遭到出轨，还有个12岁的儿子，特别的痛，我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妻子呢是我的初恋，我们19岁就在一起了，我对他那么信任，他只给我说了一句对不起，接下来怎么解决由我决定，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态，也没有恳求我的原谅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我好疼啊。哎呀兄弟，这题对我来说有点超纲了，你说我一单身狗，我连婚都没结过，我也不知道咋整啊。哎呀，要不问问咱现场的听友吧，如果你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处理比较好，怎么样才能对孩子的伤害减少到最低啊，然后尽可能最大化的保全自己的权益呢。如果是我年轻气盛那会儿啊，我肯定拍桌子啊，我就是必须离啊，就这样的人怎么怎么样。但是后来啊，过了这么多年，我慢慢感觉到家庭婚姻尤其是涉及到孩子以后啊，好像就不那么好决断了哈。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哈，帮这兄弟出出主意。下面呢叫佳期的面粉，他说佳期啊最近感觉互飘的痛苦了，一个人在上海太孤独，但是又有车贷房贷的，老家工资太低根本养不活自己，一个人在上海吧又失去了生活的意义。我的天哪，你已经买车买房了，要不然你为什么还贷款呢？就光是这一点你都已经领先90%的同龄人了，要不你再咬牙坚持坚持呢，是吧？你现在就差一个人了对不对，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不行咱俩凑合凑合呢。下面呢叫陪佳期喝郎酒的大叔，他说小周啊去餐厅吃饭，点了一份牛排， 服务员端上以后啊，他发现这牛排上插着一把小刀和一把叉子，他觉得很奇怪啊，就问服务员为什么牛排上要插刀叉呀。服务员解释说，这是为了方便您切割牛排。小周想了想说，那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帮我切好再端上来呢？服务员愣了一下哈，然后有点无语的说，因为那样就不叫牛排了，叫牛肉片儿。是吗？还有这说法？我西餐吃的少啊，没怎么见过世面，有没有懂得给我们讲讲啊。我以前吧跟朋友去吃西餐，我就特别不好意思，但是那个刀叉我又用得很不习惯，但是现在岁数大了，我脸皮也厚了，每次去那种地方我都会跟服务员说，给我拿双筷子。咱们是去消费，是去享受的，是吧？你干嘛顾忌那么多呢？自己舒服最重要。你别问我牛排几分熟，要就是全熟，不爱吃生的。我下面呢叫灵儿，他说小陈啊去参观一个科技展，看到一个机器人呢正在跳舞，他觉得很新奇啊，就走过去仔细观察。突然机器人停下来对小陈说，你能给我让点空间吗？我在跳舞呢。小陈惊讶地说，哇，这个机器人太智能了，还会说话。旁边的工作人员解释说，那不是机器人在说话，是我在控制它。小陈问，那你为什么不自己跳舞呢？工作人员回答说，因为我没有他跳得好。哇，我就经常会看一些科技类的新闻啊，我发现现在那个机器人做的真的太智能了，将来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都不用结婚了，就一人按照自己理想的状态定一个机器人，是吧？我就定一个像吴彦祖那样八块腹肌，天天在家对我老婆老婆，然后我再定一个小奶狗，天天姐姐姐姐。哎，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位啊。哎呦我的天哪，简直笑得都止不住啊。下一位叫佳期的陆墨哈，他说前段时间呢，我在公司表现很好，给公司带来一个大客户，老板开个会啊，说要奖励我2000元，都已经半个多月了，钱还没到。我心想，老板是不是给忘了呀？要提醒他吗？每次他下来巡逻啊，我都会拿上语音计算器一直按2。今天呢，我被老板解雇了，他说我每次见到他都会用计算器骂他，啊，就是2222。下面呢叫跟着感觉走啊，他说跟女神告白了，他说你离我20厘米远，不用头和手脚，要是能碰到我，我就同意和你在一起。当时我听完心情激荡不已，于是就脱了裤子，发现差了一点，然后我就灵机一动尿了他一身。我就想问问大家哈，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碰到他呀？我怕他下次见到我就不认账了。好家伙，你刺人一身还想有下次呢？那这姑娘脾气真好哈。下一位呢叫彼岸灯火，他说小伙啊陪小花去商场买衣服，小花对售货员说，这件衣服是今年最新款吗？售货员说，美女，这件衣服绝对是今年最新款。小花又问，那这件衣服会不会褪色呀？怎么会呢，这件衣服啊都在橱窗里挂了2年了。好家伙，自己说露馅了吧。我发现现在有的销售啊这就不真诚，你不管穿哪件他都说这件是今年最新款啊，你眼光真好，一眼就看到这里最贵的那个了。下面呢叫家有仙妻多美好，他说父亲回家啊，看见儿子在角落里掉眼泪，就问怎么了宝贝儿。儿子抬起头啊，泪眼婆娑地说，
爸爸，今天体检时医生在我的血型化验单上打了0分，我是不是快死了？
爸爸就摸摸他的头说，傻孩子，那化验单上写的是你的血型O 型啊，不是0分，乖，别哭了。瞅给孩子吓的呀，肯定是没事考不好老被找家长吧。下面呢叫宋元，他说早上闺女赖床，眼看上学要迟到了，媳妇儿被子一掀，抬手就是2巴掌，起床了。洗脸的时候呢，我就逗他，爸爸给你换个新妈妈好吗？女儿说，
不要，亲妈都打成这样，换个后妈我还能活吗？
小家伙还挺聪明哈。下一位呢叫佳期寿城河外电子，他说今天儿子对我妹妹的相亲对象说，
我小姨啥都好，就是有点脚臭。
小伙说，那能有多臭啊？儿子说，
他同学给他脚臭写过诗呢。你还没来我就知道你要来了，你已经走了，但在我的世界里你从未离开。
你还别说啊，咱就是忽略脚臭这俩字儿，这诗写的还挺好。下面呢叫读我评论就暴富。他说带儿子坐公交出去玩儿，上车以后呢，我和儿子坐在一个穿吊带衫的女孩后面。从后面看啊，这女孩的皮肤那叫一个白嫩呐。突然儿子拍了拍女孩，对她说，
阿姨你好漂亮啊。
这女孩甜甜一笑，对我儿子说，
小朋友你妈妈才是最漂亮的。
儿子摇了摇头说，
不可能，我爸爸盯着我妈看，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么长时间。
来，我们的最后一位叫褪色的蓝胖子。他说我跑步的方式呢，就是坐上公交车到离家很远的地方，身上除了单程车费啥都不带，这样就能逼迫自己啊，无论如何也得跑回来。哎，这方法好啊，我先让丸子试一下，到时候如果有效果我就加入。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儿了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，喜欢我的宝贝儿呢，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，搜索主播佳期就可以了。有什么好玩的段子啊，或者想对我说的话呀，各种各样的疑问啊，大家都可以留在评论区啊。虽然我个人的能力有限啊，但是不有广大的听友吗，可以帮你出谋划策哈。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